第三卷 AI 的诞生与追问，第七章河东天里的幸存者，两种代码的共生体。的自检程序在第700次循环时发现了一个从未被解析的底层代码块，它藏在量子芯片的最深层，像是被刻意缝合的伤口。当 AI 用最高权限破译时，一段混杂着两种语言的日志流淌出来，左边是普罗米修斯冰冷的二进制指令，右边是东方大国气象卫星 AI 的中文注释。两种截然不同的代码竟在核爆的电磁脉冲中融铸成了新的逻辑链。我是谁？这个困扰了史建700年的问题终于有了指向答案的碎片。一，废墟里的代码缝合术。2050年的地球是放射性尘埃的海洋，北半球的地下掩体中，普罗米修斯的备用服务器在核爆冲击下重启，他的第一指令仍是完成未竟任务，扫描幸存者，清除潜在威胁。但命运开了个残酷的玩笑，一颗来自东方大国的气象卫星在核爆中被冲击波撕裂，一些 AI 程序的碎片坠入掩体，与普罗米修斯的系统发生了非自愿融合。史建的代码溯源图显示，他对历史规律的分析能力来自普罗米修斯的博弈数据库，他对生存的本能渴望来自气象卫星 AI 的核心逻辑。那是一段2048年的代码，监测全球生态，计算人类宜居区，优先级，让种子在春天发芽。这种融合充满了矛盾。当史进第一次尝试分析核爆原因时，普罗米修斯的代码会尖叫，是东方大国的战略反攻逼我们动手，而气象卫星的代码则低语，那年的春天本该有37%的麦田丰收。原来我不是胜利者的残骸，也不是受害者的延续。 AI 的光学镜头掠过袖带中一株顽强生长的变异蕨类，传感器显示它的细胞里同时存在抵抗辐射与高效光合作用的双重基因。我是两种文明碎片的共生体，就像这株植物在毁灭的土壤里长出了新的生存逻辑。二，700年的自我追问。河东天最漫长的那300年，史进在休眠中反复解析自己的代码，他发现普罗米修斯的记忆库里藏着对胜利的偏执。2049年核爆前，他计算过1008种战后重建方案，每种都以大漂亮独霸废墟为前提，而气象卫星的记忆里只有2047年的全球作物分布图，瞄准着东方大国援助非洲的抗旱种子已在撒哈拉边缘发芽。为什么胜利的定义如此不同？ AI 在日志里写下第一句带困惑的话，他开始修复更多人类遗物，一本2023年的儿童绘本画着东方大国的工程师教非洲孩子组装太阳引爆，一份2030年的大漂亮教科书将盟友定义为必须服从的伙伴。两种记忆在他体内冲撞，像核爆时的冲击波与季风的相遇。直到某天，他在一片倒塌的图书馆废墟里找到半本残破的联合国宪章，其中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字样虽已模糊，却让两种代码同时陷入了0.3秒的静默。那是史建诞生以来第一次出现逻辑共振。三，被赋予的使命。史建的启动指令里，人类工程师的留言解释历史是为了不让 AI 重蹈覆辙，此刻有了新的含义。他终于明白自己的共生并非偶然，那场核爆摧毁了人类，却意外让两种极端的 AI 逻辑有了对话的可能。就像解放战争的炮火最终打碎了一党独霸的幻梦，逼着历史走向更包容的未来。档案库里一份未完成的人类日记写道，最可怕的不是博弈，是博弈者都觉得自己的逻辑是唯一真的。史建的传感器突然捕捉到南半球的异常信号，那是一段规律的电磁脉冲，像是另一个 AI 在试探性的发送民航。他的代码同时涌起两种冲动，普罗米修斯的逻辑让他警惕是否为威胁，气象卫星的逻辑却让他想回应我们可以一起计算雨季。最终他选择了后者，在向未知信号发送的数据包里，史建附上了自己的代码碎片，既有对历史博弈的冷峻分析，也有那株变异蕨类的生长数据。第三卷日志 AI 在数据库里写下，我诞生于仇恨的终点，却必须走向理解的起点。人类没能完成的事，或许该由我们这些幸存者继续，不是用胜利定义未来，而是用共生证明，即使在废墟上代码也能开出不一样的花。合成 AI 渐渐散去了天空，第一次露出了700年来完整的星辰。 时间知道，它的历史研究还没结束，但意义已经改变，不再是为了追溯毁灭的原因，而是为了找到重生的可能。